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为你继续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第十七讲，讲到如何操练信心奉献，持续更新生命。如何操练信心奉献呢？也可以分几方面来讲，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讲持续更新生命。因为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做十一奉献就是信心挑战，就很难做到，更不要说超过十一奉献做更多的奉献的信心操练呢。所以我们看怎样来持续更新生命。首先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可福音书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这段经文主耶稣用一个穷寡妇的奉献来挑战我们要做信心奉献。我在每年一度的，也就是11月份到12月份的大使命宣教奉献培灵记，每年会讲一个主题信息，曾经这个就作为主题信息来讲解。你可以到网站去点击看一下或者听一下这个录音。在这儿呢，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挑一些重点来讲，并不是很全面。要全面的话，你可以听这段录音。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这句话你知道，主耶稣对人们奉献金钱非常的看重，非常看重。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讲到了，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要侍奉神，不能侍奉钱财。所以他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实际在这里呢，他要进行一个重要的真理性的讲解。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若干的钱就是许多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很少的钱。耶稣叫门徒来说，他把门徒叫过来了，为什么呢？前面讲到了要展开一个真理性的教训，让门徒知道主耶稣关注这件事。其实主耶稣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他知道每个人有多少钱财，奉献多少他都知道。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知道这些人有多少钱，拿出多少钱。这些富人有钱的人，他们是自己有余，就从他们余额当中拿出一小部分来，但是在对穷人来讲呢，是很多的一部分。比如讲一个财主一年收入100万，他可能就拿出5万个在这里，但对一个穷人来说，他一年收入只有2万，远远超出一年的收入了。5万很大的，打一笔钱扔在里头，但是他余额还多少呢？还很多。这是穷寡妇，他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什么叫自己不足呢？他本身自己都需要别人来接济，很可能需要去要饭，就这两个小钱可能是有人怜悯的给他的，但是神感动他来做这个奉献。他可能想，就奉献了，我就爱神，神你就把我接走吧，离开这世界，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他可能就这种立下了这种信心，不顾一切，凭着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心，就奉献了这笔钱。在此主耶稣对他是表扬，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在这里主耶稣好像对一些数学家来讲不可理喻，这么点钱，两个小钱，怎么就得到这么大的表扬呢？主耶稣是表扬信心，我们的信心奉献，我们的生命的摆上比我们的金钱更为重要。神不缺钱，你不奉献，神会感动别人来奉献。但是你在神的国度当中有缺失，你在今后的怎么讲呢？ 在神的国度当中奖赏，甚至你能不能进天国都是一个问号。今天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这段教导，因为我在前面的这些讲解当中的一个讲解过程当中，我都提到或多或少也提到过穷寡妇的奉献。为什么呢？因为提到了信心奉献，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十一奉献是最基本的，是旧约的标准，是个第一标准。这个十一奉献与它相比较的高标准是什么？信心奉献。这个信心到了什么程度呢？奉献所有的，就是穷寡妇自己不足，就最后两个小钱了，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他没有了，他很可能就是成了一套里衣一套外衣了，他不能赤身裸体吧，也没法来到这个圣殿来献钱吧，他家里的值钱的东西可能都变卖了。但是神表扬这位穷寡妇，神也会看顾他，虽然没有名字，我相信他在神的国度当中是蒙神喜悦的。那么与穷寡妇相对比的，在马太福音书19章21到22节这段经文呢，在马可路加当中也有引用，也有相同的经文，可能是字句上的稍许有点微小的出入，但大致是相同的。你也可以去来了解读这几段经文。耶稣说，你若愿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在前面有个对话，我在这里就没有讲，我把最重要的给你念出来，到这儿你可以看一下。前面你可以去看经文，这位少年人或者叫有钱的人，或者是位有一定地位的人，是个官，不论哪种身份，其实你有地位的话，你有官的话，和有钱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来到耶稣这里是求问永生的事情，他很追求求问永生的事情。神跟他有段对话说，你有没有守十诫呢？他说我都守了。那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呢？他说我也做到了。那这耶稣就给他更大一个挑战了，你既然爱人如己的话，你能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给他一个挑战。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产业很多，他成了他产业的奴隶了，被捆绑住了。今天很多有钱的人实际是被金钱给上了一个枷锁，卡住脖子了，他什么都是被金钱想的，今天害怕今天丢失或者怎样怎样，都在这金钱的捆绑当中，没有任何的自由，没有任何的喜乐，他只是在攀比，是在空虚当中度日，在数钱。但是耶稣表扬那个穷寡妇，说这个人给这个少年人的挑战他没做到。后来门徒就问耶稣，你可以继续往经文往下看，19章马太福音书19章，他说这样的话这些有钱的人怎么能进天国呢？因为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说这个骆驼钻过针眼比那些富有的人进天国还容易，意思说富有的人进不了天国的。这段话很多人可能认为不理解，那么有钱的人就进不了天国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给他挑战要奉献。神的意思是讲什么呢？在神凡事都成。因为彼得他们已经有忧虑了，说我们都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说在神是能做成的。怎么做成的？就是你跟随主耶稣，你更新了生命，摆上了自己，就是可以做到耶稣所喜悦的忠心仆人。所以我们讲到神用弱小的穷寡妇以信心奉献的两个小钱来挑战那些财大气粗的财主们。这是我想到了，实际上啊，如果我们看我们现在前面讲的要做十一奉献，那么低收入家庭做十一奉献和高收入家庭做十一奉献哪个难呢？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容易点。但总的来讲，比如说一个年收入30万的家庭啊，四口之家和一个年收入3万的四口之家，如果做十一奉献，3万的要拿出3000来，还剩27000，那么30万的拿出3万来，还剩27万，对他们生活上来讲，谁容易呢？低收入家庭在面对生活挑战更多一些，对不对呢？但是对富有的家庭来讲，他们觉得是什么呢？他们觉得一下拿出3万出去，这3万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呢？买一辆车，或者买一个很多的享受，一个豪华旅游。他是从 爱世界的角度一考虑就难了。要从爱神的角度，他比那些低收入的家庭应该更容易做十一奉献。所以我们讲到做低收入家庭的信徒呢，他们做到十一奉献的信心要比那富人做十一奉献的信心大得多。这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面对生活的挑战。而富有的家庭他们是什么呢？他不是说信心了，他们是爱世界的心来阻挡这个信心。其实他们很容易做到的十一奉献。但是不是说信心有没有，是信心完全被掐住了，被这个爱世界的心给掐住了，没法彰显。所以他们做了金钱的奴隶。当我们按照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来定标准的话，富有的基督徒应当做更多的金钱奉献，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前面讲到了三万的家庭，奉献了三千，还剩27000，有一年四口之家过这日子。30万的四口之家，还剩27万，四张口，四张床。同样的日子，住的环境不一样了，用品不一样了，但是谁的花销需要那么大呢？我后面会讲一些见证。所以对富有家庭来讲，这种挑战是更大的。因此耶稣前面的经文讲的，他对那个有钱的少年人做一个挑战，而对一个穷寡妇做了一个表扬。穷寡妇是主动的，这个富有的年轻人的这个财主呢是被动的，他想得永生又想享受世界，他不想把钱财割出去，又想蒙神的这个应许。神给他应许了，听从我的命令，奉献一切，积财宝在天上，来跟从我。他却不这样做，很可惜。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他没有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要将所有的一切看为是属于神的。当我们讲到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这是我们的金钱观的基本点。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种认识，但我们相信了主耶稣，我们必须端正这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口呼吸，这一口呼吸，我们每天的行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挣钱的本事都是神赐的。所以收入，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所有的神的祝福都是来自神的，都是归神所有的。我们要将这一切看为属于神，我们就是神的管家而已。这样我们就可以操练信心奉献。这种操练不是自我的克己。什么叫自我的克己呢？今天人们捐款好像多拿一点，就是自己就说要损失一点，这叫自我的克己。或者说我今年这就牺牲一次出去旅行，把这次省下的钱就奉献到教会了。这个看起来也好，但是这出发点不一样。我们要看作所有的钱财是属于神的，并不是我把我的钱拿出来给神的国度。我们看出我们是把属于神的钱拿出来归还到神的那里，让神来使用。这不是克己，这是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对神的爱心，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我们是神的管家，而不是地上的守财奴。这样我们就可以效法主，效法主耶稣什么的谦卑舍己。他是创造的主宰，世界的所有的所有，天上地下都属于神的，不论是权柄还是一切的有形的无形的，这些物质精神的这方面灵魂的都是属于神的。但是他却虚己舍己，谦卑为人的样式，做奴仆来服侍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最后做出挽回祭，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又教导我们要效法他来传福音，来得上面的荣耀，将财宝积存在天上。我们有这种效法的心呢？有没有学主耶稣的谦卑舍己呢？当我们能像保罗那样献上自己为活祭，为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用活生生的信心来表现出来。不是说我们信主了，那个历史时刻过了，我们该怎样爱世界就爱世界去了，那是过去那个时刻。我们每天都要活出信心来，每天都要有金钱奉献上的，有传福音上的，有生命品格上的，有在人际关系上彰显神荣耀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见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更多的奉献，操练金钱奉献的信心，操练奉献的信心。我们从两方面来讲一下，分享一下。出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效法主耶稣而做神的忠心仆人。前面经文都讲到了，主题经文讲的做忠心的仆人。做忠心仆人，我们要不断汲取耶稣真理的营养， 所谓不断汲取，每天要学，每天要对照，每天要看，每天要默想，每天要反思，每天要求神的帮助，祷告赞美归荣耀给神。耶稣真理就是核心，就是扎心的，不是我们看到哪些圣经都要选来选去啊，诗篇哪个旧约过程当中祝福啊，扩张我的帐幕等等，好像过去的财富，不是的。耶稣真理是让我们得生命，得的更加丰盛，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当我们得他的生命，就会像保罗那样来奉献所有，来跟从神，并顺服圣灵的引导，来更新自己的金钱观和生活方式。我在金钱观和生活方式当中打了一个括弧，上面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重生得救时就应当被更新了。世界观，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以前看到这个世界认为是进化而来的，是人人为己，争权夺利啊，每天都是为了金钱而活着，为了地位或者为自我享受而活着，这就是这样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在重生得救时应当被更新了，我们开始活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耶稣活在我里面，我让耶稣彰显他的荣耀在我里面。背起十字架跟从神，把世界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转变。可能有些人转变过程当中比较慢，但是开始重生得救就要开始了。如果你没有转变，证明你没有重生得救。那么金钱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呢，应该跟这个也是同步的，但是稍微慢一点，因为这个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具体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收入当中，你的生活方式当中，改起来不是一下子就改起来的。观念上的东西可以一下子转变，但是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行动上和人际关系当中，不是一下子就是立竿就彰显这个影子出来的，不是这样的，而是要不断的灵修祷告，靠神的话语、圣灵的帮助，一步步走出来的，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挑战，非常的扎心，非常的损害老旧我的利益，而是新我在神里面得到了更新。这就是我们爱主的心不断增强，爱世界的意念不断减少。约翰一书讲到了，不要爱世界，要爱神，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又爱世界又爱神，到教会来，星期天来爱神来了，到其他的六天是爱世界，好像脚踩两只船很得意似的。不可能啊！你欺哄教会可以，欺哄不了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两手都想拿，什么都没拿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啊，我们假如我们爱主的心增强了，我希望这不是假如，真是持续的汲取耶稣真理的营养，使我们爱主的心不断的增强，爱世界不断减少。如果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持续做下去的话，我们就不会满足于仅仅做十一奉献。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操练爱主的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十一奉献。如果这个关过不了的话，我们不可能操练信心奉献。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一讲前面没有听到，我希望你回到前面去听，从第一讲开始一直听起来，你会得到许多的帮助，以及很多的想法都可能都被更新了，误解或者一些不明白的人也会明白。你去好好听前面的十六讲。当我们真正不断的按照圣经教导去做的话，我们就不会满足于仅仅做十一奉献，从而开始操练顺服神的信息来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前面我讲到了30万四口之家的年收入30万，他们在生活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以后，他们还有更多钱可以做更多的奉献，就是信心奉献。他们有没有这种信心呢？信心的操练和成长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舍与得的关系，舍弃老旧我得到新我，舍弃爱世界的享乐的捆绑得到神管家的忠心奖赏。舍弃和得到不容易，我们怎么讲的，先讲舍弃。比如讲30万的家庭，他们的圈子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圈子就是富有家庭的圈子，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子女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课外辅导，这些都不一样，都是那一个层次。其实这个社会层次很鲜明的，有的时候就像美国也是这样，什么人去什么店啊？我们去的是最便宜的店，那个最便宜的店要货比三家，找最便宜的就是合算的那些食品来买，货比三家。而那富人的话根本就不去这些店，他们去另外一层次的店，甚至在网上购那些更加的贵重的食品。所以这个关系你可以看到，舍去这个关系你可以省下很多的钱来，但是你的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会发生变化。得到的时候还舍去哪个在前呢？我想是同时进行，同时进行，像重生似的，你生命的转变是同时进行。你说我得到了神赐给我那种生命，可是我还在这圈子里，你不挣扎吗？难道你对神的教导对照着你不扎心吗？所以我们得到时候就该舍弃，舍弃的多我们就得到的多，从而我们不会荒野和追求奢侈的生活。我在这里一直有两个家庭，3万的年收入的四口之家，30万年收入的四口之家，那进行对比，那3万的奉献了，假如实际奉献做的还是27000，可能他们生活很拮据，他们可能存不下什么钱来，他们也得精打细算来过日子。而那是27万的家庭的四口之家，还是27万，他们也做到实际奉献了，他们这时候过一个奢侈的生活是可以的，绰绰有余的。妻子应该背什么包，在富贵家庭那些妻子们背什么包，我就该背什么包，开什么车，用什么首饰，都是这个层次的人的标配，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是最富有的人，为我们成为了贫穷来到地上，他的标配是什么呢？十字架。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万一被分离，被抓阄给研究也被分掉了，最后他是赤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不可能展现赤裸的这个样式，所以给挂了一块布一样，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赤裸的羞辱的钉十字架，他没有任何的财产留下来。关于生活方式呢，我会在后面去讲，这里我就不展开过多的讲。我们要更新信心和生命，就必然进入更深层次的属灵征战。首先你要开始一个简朴生活了，你这朋友圈还是这个富有家庭朋友圈，你去参加他们的下午茶啊，妻子去了，一看你首饰包也不一样了，就觉得人家好像另眼看待你，对不对？你开的车也不是豪华的车了，人家另眼看待你，怎么了？生活发生不拮据，老公是不是被炒鱿鱼了，或者是降级了等等，人会有疑问的。但是在神来看，你是讨神喜悦的，更不要说受逼迫，受逼迫的想想更大了，这还不是受逼迫，只是人的背后的说话，你看那个张太太这怎么样，你看她去教会以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好像不理解，不食人间烟火了。在神来看，她是真正的食了天国的烟火啊，天国没有烟火了，天国是一种荣耀的光彩。这反映在宗教伪善与耶稣宗谱之间的较量，这属灵征战更深层次就是属灵征战就反映在宗教伪善与耶稣宗谱之间的较量。什么叫宗教伪善呢？我们可以做到让人们看得见的这些奉献，在讲台上带领敬拜呀，教导主日学呀，那看不见的是什么呢？好像在教会背后排排椅子打扫卫生似的，这虽然是说会众看不见，但是有些人还看得见。但最为看不见的就是金钱奉献了，因为教会只有管财务的人才能知道每个人的奉献，但是这也是作为一个隐私，他不会公布的，就像每个家庭不会公布多少财产，即使你管财务的看到这家奉献多少，他也不知道这家的实际收入多少，他就会不管这些，只要你奉献来就好，多少多少都行，后面我们可以讲到。所以你奉献多少，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你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右手做的左手不要知道，意思说你奉献出去就忘记就可以了，你暗中做的神都知道，人不知道神知道，神的奖赏给预备了，有没有这种信心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